这种智慧是我们自己个个人都具足的，并不是说这种智慧能力只有佛菩萨他才有，我们没有，那我们就不值得欢喜了。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个都有啊，我们从无始界以来都不知道这种事情，这个叫迷惑颠倒啊。现在晓得，晓得自己有了，那么底下这个工作如何把我们的智慧德能给开发出来，也要像佛菩萨这样的自在受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工作啊。这个工作就叫做修行啊。那么下面有七句，第一说，习俗为德而今是的啊，过去从来没有得到的，现在才得到，才见到啊，这个德就是见到啊，过去没见到，现在才见到。那么我们今天呢，是在这个书本上才听说，还没见到。其实这个事情在哪里呢？就在生活当中。从早到晚，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迷而不觉，没法觉。一旦要发觉了，就跟经上讲的无二无别。即使你要是真正发觉了，这个发觉啊，就是一般讲开悟啊，你的决心呢发起来了。所以这个我们通常有很多名词术语啊，都与佛法有关系啊，可见的这个佛法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啊。我们平常人讲的发觉啊，发觉了，意思是开悟啊，觉是觉性的啊，觉性发现了，就是明心见性，最后的境界一定跟经里面所讲的完全一样，经可以给我们做证明。所以觉性一现前，就入了佛的境界。诸位要是念念马明菩萨的大乘起信论，你就知道啊，大乘起信那就是刚刚发觉，刚刚发觉啊。那什么地位呢？原教初住菩萨的地位啊，他是真的发觉了，不是相似啊，是真的。大乘起信论这部书非常好啊。那么这个第一句啊，过去没有得，现在才得到啊，这个才发觉。习俗未解而今识解，发觉之后啊，他就明了了，就通达了。是不是一个老师教的呢？不是的。这个智慧呀，是你自己本来具足的。如果真正发现了，佛 佛法里面叫这种智慧叫无私智，没有老师的智慧，自然智，不要通过思考的。用不着思维想象，自然智、无私智就现前了，这是真智慧呀、啊！啊，那么我们听了之后啊，也许对自己有了信心。怎么样使我们的本有智慧能现前？这是个大问题。首先我们要明了我们本有的智慧为什么不能现前，你去找它的病根嘛，找到之后是连根拔除，那就恢复正常了。这个病根呢，就是烦恼、业习呀、习气呀、就是这些东西。去掉烦恼习气，本性里面无量的智慧德能就显现了。所以佛实在说无法可说，不仅仅说佛无有定法可说，佛没法可说。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帮助你啊去障碍，所以会听的人呢，他觉悟了，把他的障碍拔除了。不会听的人呢，哎呀，麻烦大了，不但障碍没有拔除啊，又添了新障碍。什么障碍呢？佛法，他又执着佛法了。非佛法了，可以救人呢、啊、也可以害死人啊，好比药一样啊，对了症呢就救人了，不对症就要害死人啊。非这佛法了，会说不如会听啊，最重要是会听啊。怎样才叫会听呢？起心论就说得很好啊，他告诉我们有三句话，那就是听法的会听的标准：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这样去听啊就会听。你在这听，没听言语，也没有听呢名字啊，这些名词是没有听名词，更没有起心动念。这个心缘是起心动念，是想，哎，这是一句什么意思啊？这是个什么道理？那就是心里攀缘了，落到心缘相里去。这个是立。言说立名字立心缘相，这诸位说听而无听啊，无听而听，一定开悟。那叫会听啊。如果听了之后把这个通通都记下来啊，记得是满脑袋的。现代人说就满脑袋啊，在从前人讲的是落在意识里。 全都变成了所知障，那不是自找麻烦吗？这个是说法里面最怕的是听众增长所知障啊，可是这个也实在无可奈何的问题。现前不会听，听了佛法也有好处，所谓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与佛结个缘的时候，这一生到不了这个境界，会听的人这一生才能够到这种境界。那么这说明了断烦恼要紧呐，立知见要紧啊，都要晓得一切的知见呢都叫邪知邪见，这是真话，一点都不假。佛有没有知见？佛没有知见。佛说这么多经，确确实实没有知见。如果你要说佛有知见，佛有意思，佛这样那样，统统叫谤佛，不解如来真实意啊，佛没知见呢。六祖说本来无一物，哪有知见呢？一有了知见呢，就是无明。楞严上说的知见立知是无明本。什么叫无明？无明从哪来的？你自己觉得有知见有见解，那么这也是我们在讲习里边常常跟同学们报告的，佛经没意思，佛经没讲头，你就懂得这个话是真的啊。正因为它没有意思，是字字含有无量意。有意思吗？只有一个意思吗？不能有第二个意思吗？有讲法只能一个讲法，不能两个讲法吗？不但佛菩萨随心应量啊，为众生说法，连他留这个经典字字句句都是随心应量啊。众生程度浅的看的浅意思，深的看的深意思，圆的看的意思圆，偏的看的意思偏，真真不可思议啊。所以看经也会看呐，祖师门判教是为初学人说的啊，初学人说没有办法立心意识啊，换句话说为那些不会听的人说的，也是黄叶之题而已呀。方便法啊，骗骗众生而已。一入了真实，哪有教下呢？佛法叫你立一切相，即一切法，还搞那么多教下，那不糟了吗？完全着了相了吗？也是我们要觉悟。对初学的人没这个水准，给他暂时谈谈教相，到他程度提升了，要告诉他真实话，佛法是立一切相即一切法的。所以 四教五教啊，都是对初级说的呀。别当真啊，一当真就错了，当真都着了相了，麻烦就大了。这一着相，就是念佛人来说，得一心就不容易了，它是障碍。只可以成就功夫成片，等于往生。往上再提升就困难。这一些我们都要明了，要觉悟。我们对古大德那种苦心，我们尊重，我们敬仰，晓得他的方法是善巧方便，可以采取，可以应用，绝不能执着。第三就是，习所为正，而今是正。那么我们要来研究研究，什么叫做正？理论、方法，我们现前的生活，这是三桩事情，不能够合一的，这就叫伪正。如果理论方法跟生活打成一片了，这就叫真。真就是如了境界。本经偏题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如就是真。如果我们用清凉大师四分来说，那很容易体会到这个意思。他的四分是信、解、行，后面是真。信、解、行不能够合一，我信了，我也解了，我也行了。可是这个三个东西不能成为一个，没的。你有信，你有解，你有行，你没的。假如说你这三个东西确确实实是融合成一体了，心就是戒心，行就是信解，解就是信行，这就叫真。诸位要知道，正呢是一体，所以它这个形成正如啊，正如这个境界叫一真法界。只有一，哪有三呢？境界行三法了，三法没正呢。境界行合而为一了，佛法是不二法了，二就不是佛法。那么这个正从什么地方下手呢？从心地上下手。所以这部经啊，前面的玄谈里面讲这个入不思议解脱境界，讲这个如。清凉大师特别指出，心如，心如了，身当然如。如果要是把心撇开一边，单单求身如，做不到的。心清净了，身当然清净。身心清净，境界一定清净。 八戒是清净八戒，是从自己心地里面进去啊。外面的境界为心所吸，为识所逼，你心清净，识清净，外面境界怎么不清净？这个理很深很深。所以净土法门的修学，它是直接修一心不乱，直接修这个法门。我们对于净土能够起心，能够在这个里面发觉，能够信解，得力于华严经啊。没有华严经，我们对那个信不够啊。读了华严之后才明白啊，才忽然体会到这个五十三参呢，第一个我们本经吉祥云比丘教给善财童子念佛法门啊，我们习惯上晓得第一个老师先儒为主，这个就是根本法门。而最后一个呢，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早归极乐，你看看一个开头一个结束，你就晓得这一个法门在华严会上它是主修法门。其余当中五十一位善知识所代表的就是无量法门啊，把六度万恨呢归纳为五十一大类。这个五十一大类呢，要跟净土法门来对焦看呢，那就是诸修，正诸双修啊。而整个这个修学过程，说白讲，就是我们的生活。从早到晚，一年到头，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从来没有离开过啊。要我们在境界里头啊，觉而不迷啊，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样才能证，所以习所谓证，就是过去从来没有用一心，没有用真心啊，真心是一心。现在才开始证了，才开始呢，开始用一心了。疑心是真心，待人接物就是用至诚心。这是所谓的功夫到家了啊，功夫有了受用，不正没有受用啊，正得了是真实的受用。那么这个受用，简单的说，就是佛家常常讲利苦得乐。你要入这个境界，你看句句不是讲吗？生大欢喜，这得乐吗？一切苦厄统统远离了，没有了。
无量无边的烦恼一变成无量无边的智慧，转变了，烦恼到哪去？烦恼变成智慧了，生死变成涅槃了，转变了，所以生大欢喜啊。那么这一个关键就是在一心，谁要得一心了，那一刹那之间就转过来了，境界就转了。那么由此可知，一心的重要啊。习所未如，而今是如。这个如圣人之流，如法身大师之流。以前我们在他那个圈圈之外的在他那个圈子之外，现在入了法身大士之流了也就是入了大乘了，过去没入大乘，现在入了。刚才跟诸位说了，起心论那个境界是初入大乘，言初住的菩萨，金刚经啊也是初入大乘，楞严经呢还是初入大乘，把这些经论呢展开来细细去看看，大乘境界不难体会。金刚经的标准要离四相，经里面说的很明白，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他那个菩萨的标准是法身大师，就是本经初住菩萨。楞严经25圆通章，这25位菩萨他们所代表的初证圆通，初证圆通也就是初入境界。要以念佛法门来说呢，就是初得离一心不乱，像这些经典都非常重要在我们中国历代非常的盛行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甚至于不信佛法的儒家的这些僧徒，他都会念楞严经，都会念金刚经几乎是凡是读书的人总是念过这些经典所谓满，而今是满。满是讲的圆满，这个里面就菩萨所修的纲领上来说，六度的圆满，十波罗蜜的 圆满。此地的圆满不是究竟圆满，刚刚的圆满。为什么说它是圆满呢？前面也透过这个意思，兼贪心断掉了，这一断就算圆满，初得到的圆满。嗔恚心断掉了，这个初断的时候初得忍辱度的圆满，这个圆满地位不高，就是圆教初住菩萨不高啊。所以从这个初得圆满呢，后面还有一个究竟圆满，那是在如来果地上啊，还有一个究竟圆满啊，这是讲初舍啊。这个初舍的时候啊，往往还有习气在，心有没有？确实没有啊。像佛当年这个学生当中啊，有生在富贵之家的，带着有傲慢的这个习气啊，他在佛的麾下证了阿罗汉果了啊，这个见思烦恼真断了，可是平常还带了个样子，叫人家看到，哎，他还希望，其实他真的没有傲慢心，啊，对人确确实实是平等慈悲，可是看那个样子举动啊，就好像有点傲慢的样子，啊，那叫习气，啊，他是真断了，确实没有，啊，那么这种习气里面呢，菩萨也还有。当然菩萨带的习气呢，比这个阿罗汉又要微薄的多了啊，没有阿罗汉带的那么样的深的习气，习气难除啊。第六就是习所未见呢，而今实见，此地这个见，今诸佛与这些大菩萨不思议的境界啊，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现在通通见到啊，昔所未闻而今实闻。我们没有闻的东西太多了，这个要晓得，就以华严经来说，龙树菩萨他在龙宫里面，就是大龙菩萨那个地方所见到的上本的华严经，那个分量多大呢？菩萨给我们说过，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际，这没法子算了。佛经计算呢，它跟中国人这个对于书本计算的方式不一样，中国算多少个字啊，是以字数来计算啊，算这个分量的多寡。像我们晓得老子5000言啊，5000字啊，佛经的计算呢，它是4句做一个单位，那么这个句子长短都不一样啊，有的句子很长，有些句子短，4句做一个单位叫一句啊，不一定是整齐的计数。凡是4句就叫一，那有多少个偈呢？ 大千世界，别说大千世界了，我们拿一块砖头给它磨成微尘呢，都算不清了。大千世界像我们现在讲的银河系，十个银河系把它磨成微尘，一个一个微尘呢是一手机，十个大千世界微尘机，那个经要拿在我们地球上装不下了，我们没听说过。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要比起那个本子来啊，这是目录介绍啊，好像《四库全书》的目录提要而已啊。真正的经文没提到，所以我们没有见到的境界太多太多了啊！这个经里头这是略说，经文太短了，说不尽啊。所以我们所见所闻非常有限。那么想想菩萨到这种地步，这是最低限度语言教出处，已经明心见性，已经证得一分法身，这个时候所见的佛是报身佛，因为他所生的土啊是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是化身大士啊，见的佛像不是32相80种好的烈焰身呐，而是殊胜的报身啊，确实过去没见到过现在见到。佛说无尽的修多罗，过去没听说过，现在才开始听到。怎么不大欢喜呢？说出前面的门门所说大欢喜的理由我们再接着看底下，是回顾。这下面呢，再来一个真实。道出其虽然。是我们了解这个欢喜实在是难以想象，无法形容，亦能了知法界相果尽虚空变法界的那个真实相呢，它现在是真正的明了，真真知道了，觉而不迷了，知一切法为一相故，法法平等呐，无二无别。行门里面，不管是哪一个法门，84000法门，讲到纲领，都重视一行三昧，一相三昧。如何才能够真正呢做到一行一相呢？给诸位说，这一心就做到了。 间没有分别执着妄想，所以他的行为啊是一心。什么行呢？大慈大悲，诸佛菩萨一心的。这个一心就是慈悲呀，所以是一片慈悲呀。受用的是清净，他受用的是慈悲。一相清净相，无差别相，金刚经上说的一合相。一合相的意思现在人懂得了，净虚空变化界的一真庄严，种种不同，它的基本物质是一个，只是组合的不相同，基本的东西是一个，一合相啊，一切万物都是一个基本元素，换句话说，方程式排列的方式不同，组合结构不同，才有种种相发生的。这是现在科学家证实了，证明了。那么佛在几千年前就说得这么清楚，说得这么明白。如果知道这个真实样子了，这是一合相了，一切相它怎么不平等呢？它怎么不清净呢？可见它一切的不平等不清净，都是从自己分别执着妄想里面生的，全部是真实的，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所产生的。对自己迷呀，对外面境界也迷呀，迷里头产生的现象啊，悟了一切相是一相啊，一相三昧，三昧是正受，完全接受，所以法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讲一切法，没有一法不平等。无有一法不清净。下面说的能平等如三世道故，这是他的能力先前，他只要一证得，他能够平等如三世道。这个三世道就是指三种世间之道。三种世间是指有情世间，我们今天讲动物，无情的世间讲的植物有矿，知正觉世间指三界之外的圣人，就是四圣，佛、菩萨、声闻、缘觉，知圣觉世界，知正觉世界，它能够变如了，像如来果地一样的自在，随心应量， 在的化身，无边法故。因为一切无边法他都见到了，他都听到了，他也跟佛一样可以为一切众生说法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可以实现什么身啊，应当给他说什么法，他会给他说什么法。这个应当不是说通过他思考的，我想想应该给他说什么，那就错了，那是反复的啊，无心的啊，好像我们敲鼓，你这一棒子敲下去，鼓马上就响，鼓不会说我想想是大声一点了还小声一点了，还是不应他不理会他呢，一敲就响啊，是大扣的大名，小扣的小名。到那个时候说法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